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能够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和您在电波中度过，也是件感恩的事儿。每逢年末岁首，旧约申命记中的几节经文就会涌现出来。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我们神的眼目时常看顾。2022年，很多人都会发出相同的感慨，这一年变幻莫测，很多人惆怅难眠，很多人焦躁不安，很多人失去失望的同时也失去了快乐。感恩的是，年末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逐步的归回常态，用欢呼雀跃反映人们的喜悦之情，一点儿也不过分。当然，细细思想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群人尽管也是处在艰难之中，但内心依然平安满满，没有恐惧害怕，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失去信心和盼望，而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切切的祷告。相信正在听广播的您也是这人群中的一位。感恩，无论高山还是低谷，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没有让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和盼望。稍后我们就来学习马太福音灵修笔记，当以信心敬拜上帝。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马太福音灵修笔记，当以信心敬拜上帝。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5章1到28节。当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违反了古人的遗传，不洗手而吃饭，主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只有外面形式上的尊敬上帝，心却是远离上帝的。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饭前洗手可不是我们现代的卫生习惯，而是一种洁净之礼。上帝在旧约中颁布了许多的洁净之礼，其中有关洁净的食物和不洁净的食物，不是指食物干不干净，而是指在上帝面前是否圣洁。饭前洗手不是上帝立下的律法，不过法利赛人若为了更表示圣洁，加上自己的一些严格要求，也不算什么过分之事。但如果只是追求着外面的形式，而忽视心里对上帝真实的崇拜，这就是在糊弄上帝。正如现代教会中，有些人并没有敬虔的品质，但是却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就给教会捐送不少的钱财，或者到教会里做点工作，企图以此来贿赂上帝。 这些人的下场就会如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在永恒的地狱之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从心里敬拜上帝呢？实在说，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完全从心里敬拜上帝。我们这些不属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根本不可能，以色列人也不可能。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可能真正的敬拜上帝。那么怎么才是信耶稣呢？或者相信他什么呢？我们从下面这个迦南妇人的故事来看真实的信心。真正知道自己的有罪和不配，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主，这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必然得着真实的拯救，重生。迦南妇人为着她被鬼附的女儿来找耶稣哀求他，她听说耶稣很厉害，她也听说一些以色列人传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她虽然不懂，却也以此称呼耶稣，为了打动耶稣的心。她就是为着她的女儿能够得医治而采用她以为能够令耶稣高兴的称呼。我们今天对耶稣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吗？是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接受，还是对耶稣有真实的认识以后，依然相信他和跟随他呢？当这个妇人终于挤到耶稣的面前，听见的却是耶稣的拒绝：你是狗，不是儿女，我不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太绝情，太刺耳，与耶稣慈爱怜悯的形象根本不相符。所以不少人解释，这狗是宠物的意思，耶稣并没有这么粗鲁。我想没有必要这么去贴金，难道耶稣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还需要我们去指教他吗？难道记录圣经的使徒马太也如此不懂礼貌，不知道这么写会伤害多少人的心，他难道不去好好修饰一下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讲礼貌讲风度的信仰，而是一个关乎生死的生命。主耶稣这里不是为了考验迦南妇人，而是给他以及为所有的人指出一个真理，让听见的人自己抉择要还是不要。在当时，以色列人称外邦人是狗，他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此地的居民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所以主耶稣用这话告诉妇人，首先是肯定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女，若这个妇人承认这一点，就是相信上帝。其次是告诉他，耶稣来是要把饼，即上帝救赎的恩典，给上帝的儿女。若妇人相信这一点，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所以主耶稣看似粗鲁的话语包含着极深的真理。耶稣是上帝所差来施恩的那一位，就看听见的人信还是不信。这个迦南妇人从开始只是听闻耶稣，现在她明白耶稣说的意思。她本来是不配的，只是狗，被排斥在上帝的恩典之外。但是现在有一个极好的机会，面前这位施恩的主并没有向他关上这个大门，所以他相信并恳求，狗也吃碎渣子，您只要施一点点恩典给我就行。这是何等的认识，何等的信心，何等的谦卑，怪不得主耶稣夸他信心之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照着我们的本性也是不配进上帝的国度。你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天国吗？我们所面临的就是无止境的沉沦。但是耶稣基督来，不管人是怎样的身份，也不管是怎样的罪人，总是给人机会。当我们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配，又迫切地祈求基督的恩典，这样天国就临到我们了。这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看见自己的不配，我们又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施恩的那一位。 我们不管多么艰难，也要得着基督的恩典，带着这极大的渴慕，这才是信心。我们是否带着这样的信心呢？唯存有这样信心的人，才能真实的从内心里面敬拜上帝，因为这样的信心所带来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内心里面唯有基督生命的充满所发出来的才是馨香的祭。而我们若是这样的信心，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基督越来越深的渴慕和盼望。那么你我里面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师，我们里面装的是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我们里面装了自我的需要，装了对世界的贪恋，装了对别人的不饶恕，装了对自己的放纵。主，这些东西快把我们的心填满了，以至于你的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你的意向使命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你的感动引领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就成了小信甚至于不信的人。主，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将你的话放在心里，将你的意向使命放在我们心里，好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来为缅甸祷告。缅甸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三面分别与泰国、中国、印度做邻居，由崇山峻岭做自然屏障，首都是仰光，人口是5000多万，民族比较多，约有130个民族，国土面积6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320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缅甸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自然灾害较少，资源丰富，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的人口超过60%，森林覆盖率达到50.8%左右，盛产柚木和优质的硬木、翡翠、红宝石。缅甸属于总统制共和制国家。1988年9月18号，缅甸军队接管国家政权，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民主制。1990年5月27号举行了首次多党制的大选，有93个政党参加竞选，后来大批的政党自行解散或被取缔。2021年突发政变，军方推翻了民盟政府，接管国家权力并实施紧急状态。该国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方扣押。缅甸政治以及社会现在仍不稳定，经济出现了独立以来的罕见下滑，外交也陷入了2011年转型以来最大的困境。2021年的突发政变是自军政府自1962年以来的第三次政变。从2021年的年中开始，内战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无辜的平民。由于持续的内战导致了政治危机，使这个国家约50万人极度需要人道主义的援助，经济几近崩溃，失业骤增，物资紧缺，物价上涨，不少缅甸人负面情绪高涨，自杀人数也不断的增加。不过随着这场革命，也使得缅甸的多数民族开始觉醒，了解到军事机构是国家的毒瘤，因为它只为其高级将领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国家服务。此外，内陆的缅甸青年已经拿起武器来反抗军事独裁政权。缅甸也依旧是以佛教为主，大概有 87.9% 的人都信仰佛教，大约 6.2% 的人信仰基督教， 3.8% 的人信仰伊斯兰教。缅甸的天主教开始于16世纪初由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传入。1831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将圣经译为缅文，并编辑了缅英词典。1807年，英国传教士查特和马登在仰光组织英国浸礼会，这是最早传入的新教。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而独立。1966年，缅甸政府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约有4000左右的传教士离开缅甸。缅甸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组织为缅甸浸信会联会，缅甸教会被孤立达30年之久。感谢神，著名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士耶德逊靠着神为缅甸教会奠定了扎实的信仰根基，后来的继承者也使得教会得以壮大。理论上缅甸人民有宗教的自由，但是由于基督教在难以驾驭的少数民族中影响强大，所以基督徒还是会受到歧视。缅甸发生了不少强制基督徒改信佛教的事件，也不断地受到暴力的对待。现在清心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缅甸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意地将缅甸这个满了苦难、满了征战、满了流血事件的国家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的主权复辟在这个国家，我们祈求你的恩典降临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自政变以来，内战不断，政局不稳，经济下滑，祈求你来止息他们的征战，祈求你也来怜悯执政掌权者，真正的里面能够有公义、有怜悯、有体恤百姓的心，有与时俱进的心。祈求你拿走执政掌权者心中的骄傲、私欲，祈求你使他们的心归转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缅甸的执政掌权者，能够为基督徒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信仰政策，不再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不再逼迫他们信仰上的追求。祈求你也来怜悯缅甸教会，在受到逼迫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坚韧。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缅甸的教会，当自由神学的思想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合一派神学院兴起的时候，求你怜悯牧者有分辨，并且能够抵挡这种自由神学的思想。求你来怜悯教会的领袖和信徒，能够正确地持守圣经的价值观。亲爱的主，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当中，被称之为挂名的基督徒非常普遍，祈求你来怜悯这些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不只是嘴巴上说信靠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和你有紧密的连接，在他们的人生追求当中也能够以你为意向、为目标。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基督徒被卷入内战之中，他们会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信仰上难免会妥协，宣教意向也被淡化。祈求你来怜悯这些少数民族的基督徒，心中没有苦毒，没有憎恨，祈求你也来坚定他们的信仰，坚定他们的意向，不因着参与军事行动而使信仰有所改变。亲爱的主，我们也来祈求你复兴并合一缅甸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他们之间产生分歧，因着民族的政治、战争的参与、基督教教义的解释等，这些缅甸的教会出现了纷争，祈求你来使之合一，更使之复兴。祈求你来怜悯缅甸的浸信会联会、神召会、基督教会、播道会、长老会、基督徒弟兄会、四方福音教会、宣道会、傈僳教会、自力克伦浸信会、马拉福音教会。主，祈求你来复兴这些教会，也使这些教会在你圣灵的感动下都能够大得复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统一的看见，并且也有合一的服事。亲爱的主，我们也将缅甸的神学院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复兴这些神学院。这些神学院学生数目比较少，资源也不足，祈求你来继续的呼召愿意在神学上有装备的弟兄姐妹，祈求你也来为他们的装备提供足够的师资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主耶稣，求你也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来装备自己，来献上自己。求你也为这些神学院预备足够的师资、足够的经济来源。主，虽然缅甸的佛教根深蒂固，深入缅甸人的心中，但是我们也祈求你来撼动他们错误的信仰、错误的跟随。有一些民族会拜精灵，会追求玄术、超自然的灵界的力量，我们祈求你也来解开他们的捆绑，也来擦亮他们的眼睛，苏醒他们的人心，使他们认识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真正的救主，才能够给到他们真正的永生。求你断开黑暗势力对于他们的捆绑和辖制，挪去撒旦恶者给他们各样的谎言。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缅甸比较少闻福音的群体，这些民族有掸族、班玛族、崩龙族、孟族、钦族、纳加族、姆鲁族、拉瓦族、马黑族、阿卡族、摩尔族、印度族、尼泊尔族、莫卧族、孟加拉族， 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些民族，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在缅甸依旧有900的宣教士在从事跨文化的工作。主，我们祈求你眷顾这些宣教士，也来复兴这些拆船机构，有浸信会、神召会、长老会、基督徒弟兄会、基督教会、亚洲福音会等，祈求你来复兴这些拆会，能够结果子更多。主，我们也将基督教的辅助事工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来复兴在缅甸的圣经翻译事工，求你呼召更多的愿意在这项事工上有摆上的翻译人员，祈求你也将属天的恩赐和智慧给到他们，在他们的翻译事工上能够更加的贴合他们缅甸的语言以及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特色。主，求你也为他们预备足够的资金，可以供养他们的生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福音广播对于缅甸的宣教事工也有美好的果效，求你继续复兴和使用远东广播的阿卡语、缅甸语、景颇语、钦族语、克伦语、拉祜语、傈僳语、崩龙语、拉瓦语、掸语等节目。主耶稣，求你来使用这些节目信息，能够深深地进入到缅甸这些少数民族的心中，使他们听闻福音的信息就能够被苏醒、被翻转。求你也在他们收听广播的时候，能够很轻易地就听到这些广播。主，我们同样也祈求你来继续复兴环球电台的缅语和英语节目，求你复兴这些听节目的人，也来兼顾这些做节目的人。主，求你得着缅甸。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清心再一次感谢您这一年来在电波当中的如期守候，也期待在2023年我们继续来为远处近处的邦国祷告守望。2023年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之心。